铁木金铁三爷，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，他就凭着一股耐心，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，到处访师访友，也学得一身好本领。后来父母不在了，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，这老三什么不干，游手好闲，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？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？这一年这300多天得花多少钱呢？不行，干脆咱分家得了，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。你看亲哥仨也分心眼啊，大爷二爷大嫂二嫂开了个秘密会，全同意了，私下里把本族的族长，本乡村的头面人物请了10位，摆了几桌酒席，把铁三爷找回来了。铁三爷正练棍呢，满身是汗的说：“三爷回来吧，有事儿请您。”铁三爷不知道什么事儿，赶紧把大棍收住，放到屋里。洗了洗澡，擦擦身上，换了套衣裳，进屋。进屋一看，哎呦呦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呀呀呀呀，坐了一屋子，而且都是长辈，哥哥嫂子都聚在。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，他大哥说话：“老三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就等你呢。哎，三弟啊，哎，这不是吗？”父母都不在了，剩咱哥仨都娶了媳妇。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，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，难免有怨言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难免舌头不碰牙。你说咱哥仨这么好，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，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，岂不被旁人笑话呢？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，兄弟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？铁三爷不傻呀，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，人家天天干活，就我游手好闲，肯定嫌我花钱多呗，我成了累赘了，那分就分呗。三爷说：“好吧，大哥二哥，你们既然有这意思，我双手赞成。本族的族长在这呢，当家人，大伙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在一起，31/31分了。哥仨签字画押，这帮就生效了。这些人都是证人，不是说大爷二爷分多少，就说这三爷。”一共分了3顷20亩好地，分了房子18间，分了大小牲口20余头，现银300余两。呵，那也是钱呐。等这事儿过去之后，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：“我老婆吧，妥了，这回咱们自立门户，省着我花钱呢，我还有顾忌，这钱是咱的了，我爱怎么花怎么花，你爱怎么花怎么花，咱有的是地，有的是房子，合劲造吧。”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？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。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，他是练功，这就大开扇门，遍请武林高手，有的是真有两下子，有的是装像，到这来骗钱的，狗掀帘子全知嘴拱，把铁三爷的钱也没少骗。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，这钱可就开了闸了，不到几年的功夫，房子卖出去，地卖光了，牲口卖出去，现银花个溜干净， 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。两口子搬到村边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，搬那里去了。这三奶奶可难过了，从来不劝丈夫，丈夫想怎么的我都听着，到现在揭不开锅了。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，哭了，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，创业难守业更难，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多活吧，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辈，日进斗金，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，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。哎呀，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，七啊，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啊，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，怎么办吧，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，咱们不在这住了，咱们搬家吧，在外头混出个样来，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。夫妻商量好了，准备一辆独轱辘车，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在一个破皮包里头，那年头也有皮包啊，装在里边，另外还有个网篮，装了不少零碎，花的车子这两边让三奶奶坐在车上，三爷把这条冰铁大棍顺在车上，含泪离开了家乡，漂流在外，上哪去不知道，现在是断线的风筝，不知飘落到哪儿。一路上怎么活着，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，每逢路过村庄镇店，一看这有人或者是集市，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，练完了求钱。没君子不养艺人呢，真有那仗义疏财的，就靠着敛的这个钱维持生活。后来铁三爷想好了，上哪儿去，奔北京，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，一辈子没到过北京，也开个眼死在北京也值个，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。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不是说必然得挣钱，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，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，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，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，囊中是空空如洗呀，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，这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。三奶奶可饿坏了，跟三爷商量，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，要一口吃的。好吧，夫人你等着，看着这个破车。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里，小村不大，能有20多户人家，把这一头是个豆腐房，现在这个天呢快冷了，屋里做豆腐，一开门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，皮鼻子一闻，这豆子这味儿太香了。哎呀，三爷直流口水啊，往里头看了看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谁啊？里边出来个老头。这老头啊，小个不大，一看也是回民。老头到外边一看，一条黑面大汉。我怎么回事？老爷子，我们是外乡人，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，打算谋个职业，不怕您笑话，囊中空虚一文都没了，更不怕您笑话，两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，我还不吃，给我媳妇儿要的，您行行好吧，看在同教的份上， 大发善心。哎呀，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？何况咱都是同教，你就可劲吃也无所谓啊，你能吃多少，快把媳妇接来。老者相当热诚，铁三爷回去把媳妇接来，破车推来，老头让进屋里头，给搬了一条长板凳，搬了半天的老两口子没儿没女，一问姓周，就管他叫周老伯，这周老伯盛了两碗豆腐让他们可劲造，铁三爷跟媳妇儿这顿吃热乎乎的，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，甭提多舒服了。这么一唠起来了，老头不问吗？小伙子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铁木金。
哦，
那你到北京没头问你来干什么？没办法，因为北京人多，混个职业好混的，是吗？我告诉你吧，北京人多是不假，想找个好职业难呐，不那么简单的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给你找个职业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啊，老婆，您给我找什么职业？什么活我都能干。您说抬抬扛扛，我有使不完的劲儿，我也不怕脏，我也不怕累，只要我们有安身地，能吃饱了肚子，我就求之不得了。老头说那倒不至于，反正职业钱还不少挣。前些日子吧，我有个朋友托我，但是这职业不太好，你说吧，什么都能干，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，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？看房子可是看房，这房子不好。铁三爷没听明白啊，房子有什么不好的？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按理说咱们教里他都不信这个，那你不信不行，这房子闹鬼呀、啊，闹鬼呀、啊！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，睡睡觉啪啪就给扔出来了，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，有的干脆就吓死了，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，这是一所凶宅。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人家本宅主人非常着急，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镇一镇。刚才我一听你说话，你还练过武，这不正好吗？我想介绍你去，我又怕你胆小，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，我对不起你。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，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神。老头说：“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吓死我了！你乐什么？”我老伯，你还不知道我这人，我天生的天不怕，哪来的鬼，哪来的神，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，那假的，那叫唬人呢。这事儿咱一言为定，这凶宅我给看。是啊，好嘞好嘞好嘞好嘞，既然你有这个胆量，你愿意，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。我跟那个本宅的那个总管去商量商量，看给你多少钱。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，每月给五两银子，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。嗯，五两银子那也不少啊。铁三爷点头答应，太好了。老头说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，你要带着你媳妇啊，咱们见见面，做做移交的手续。铁三爷点头，带着老婆推着垮车，拎着那条棍子，找老伯领着离开这小村子往前走，离这村五里地，另外还有个村，这都是北京的郊区，在城外头。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，三五十户一趟街， 金马的头有一所清汤瓦舍的大宅院，显鼻子显眼，与众不同。别人的房子草顶或者是破瓦顶，又粗又矮，唯独这所宅子那就是高出一头去，院墙都一人多高，卧砖到底，磨砖对缝。再看那门楼，奇迹的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十个台阶，拴马装绝。院里还栽着不少树，现在虽然这个天呢有点要渐冷了，树叶还没全落呢，上面落着不少老瓜，呱呱直叫。他们来的时候按钟表说上午9点来钟，正好有个人呢在台阶上坐着等着呢，跟老周头打过招呼之后，那人站起来了，哎，来了吗？来了，就他，就他，来来，你过来给介绍介绍。把铁三爷叫过来一介绍，这是我新给你介绍看门的啊，他姓铁，叫铁木金。你放心，这人忠实可靠，虽然过去我们俩没深交，但是一见如故，我以人格担保。这个总管看了看那些，哎呀，空宅子，他就给看着就行，到月给拿钱，不到月不给管钱。那半截儿走了，我们找谁去？是不是呢？只要把这个宅子给看守好了，我们老爷说了，还多追加钱。要没地方去，往这一住多美啊！拿出一大串钥匙，交给铁三爷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看门的了啊！这宅院就交给你了。这个呢，咱们人也多，咱进去先看看啊，查点查点东西。把大门咣啷一声推开，铁三爷往院里一瞅，空荡荡，太大院套，好几层院子。青条石铺的甬路，两边花池子，花已凋谢了，冷冷清清，是空空荡荡。你慢说黑天，就白天进那个人都有点冷飕飕的，有点发恐怖的劲儿。正面十间敞厅，敞厅的隔扇门都关着，让他看了看，东配房5间，西配房5间，东西跨院，到后边还带楼的，在楼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子，嗨，真不错。这要当初日子要得过水阁凉亭啊，这家里头就得是千万富翁啊，何止百万富翁。铁三爷心里还琢磨着，这么好的宅院怎么空着没人入呢？这邪门，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，这是真主保佑赐给我的，心中暗喜。前院后院转了一圈，又回到门房这儿。你叫铁什么？我叫铁木金。我说兄弟，钥匙交给你了，你就住在门房，这门房还好几间呢，你随便住。西边住完，东边住，这院你怎么折腾都行，但是呢，只要不进来人，原来的东西不损伤，你就算尽的责任了。另外你都看见了，哪个门几乎都锁着呢，屋里也没值钱的东西，都是条案、桌椅板凳等等等等的啊。这是个账本，所有东西都登记在册了，你把这个账本搁抽匣里头看着。哎，人家说完了走了，走了老周头没走啊，老周头是热心人呢，帮着他收拾屋子。三爷说不用，这屋好收拾，没什么东西，床现成的。老头说天凉了，你要不嫌脏呢，我们家被货还富裕，给拿床被来啊，你们随便整个枕头，另外没米没面没关系，我家里的还有，你先在我那借着用，等到月底你过来讲了，你再还给我。铁三爷千恩万谢，借了10斤米， 锅瓢盆啥的都在周老伯那拿。一晃这一天就过去了，日子往西一摘呗，老头在这待着有点害怕了，姐姐我就走了，剩你大娘一个人在家，她也不放心。孩儿啊，留神呐、啊！过去我没少接待人呐、啊，头一天活不烂掉的，又说又笑，啊，不停歇，不怕这不怕那。结果怎么样？不是被人家隔着墙扔到外头去了，就死到屋里头了。你是怪事不怪事儿？出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，我真替孩子你担心呐、啊！你可千万留神，老婆你放心吧，我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我这人就辟邪，是啊，但愿如此啊！明天还这时候，我来看你来。老头走了，铁木金暗自冷笑，把院里的门关上。院挺脏，还有扫帚。抄起大扫帚来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出了一身汗，回到屋，三奶奶把锅也做开了，两口子在这喝着水开始做晚饭。晚饭吃完了，三奶奶有点乏累了，现在她怀着身孕爱睡觉，三爷让她说你头朝里你先睡吧啊，我呢还挺精神，一会儿我练完了我再睡。三奶奶迷迷糊糊躺下，她睡着了。三爷拿被把她盖上，独对孤灯思索往事，想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，心太狠了。那嫂子不提她外姓人，唯独我哥哥咱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，我就多花了你们俩钱儿，你们至于的非跟我分家，这多好，弄得我一贫如洗呀、啊！哎，想的这心里的很不是滋味，翻回头又一想，也不怪大哥二哥，我造的有点过分，短短几年把老人留下这点家底我全造光了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我要知道这样，哪怕我仅仅手留下一点儿，也不至于穷途末路。哎，时也命也忧也呀、啊。